名叫百胜中国嘛，它的这个股票上个礼拜三在纽约的交易时段下跌了 15%、为什么下跌？因为它不怎么盈利嘛。这个公司的高管表示说，9月份和10月份的消费者需求减弱，就是大家连吃肯德基，连吃必胜客、披萨哈的，这不是什么高端的餐馆哈，这种消费呢都在减少。然后呢，像苹果，苹果公司9月份这个截止到9月份的这个三个月哈，之前的三个月在中国的市场收入下降了 2.5%。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消费都在萎缩，甚至连吃东西啊，去 KFC 去这个 Pizza Hut 这种吃饭的这个人都在变少。那么所以呢，就是说由于人们不怎么消费哈，所以就造成这个物价指数的下跌啊，就是CPI 啊，就是这个 Consumer Price Index 啊，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就下跌。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的时候公布，继9月份持平之后，10月份的 CPI 同比下降 0.2%， 是7月份以来的第二次出现下降，远远低于中共设定的今年全年 CPI 同比上涨 3% 的目标。美国设计的这个通胀目标是 2% 啊，当时中共的话呢设置的是 3%， 大概是因为在今年刚刚年初的时候，中共还有一点决心啊，或者是有一点信心，认为呢这个清零放开之后会有报复性的消费啊，于是会造成物价上涨。但是实际上这个报复性消费根本就没有出现，我们看到物价反而是在下跌，而且这个下跌呢主要是由食品价格大幅下降所致。这个就很可怕啊，这个10月份的时候，中国生猪的猪肉的价格同比下跌了 30%。其实呢，我们看到说中共讲这个什么 CPI 下降了 0.2%， 它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中国通缩的程度，因为就像之前的 CPI 并不能反映通胀的程度一样，在中共的 CPI 的计算中是不包括房价的，而中国的房价啊下跌的更惨。今天看到一个关于深圳房价的数据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就谈到什么呢？深圳这个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核心的市区啊，它的这个房价下跌的情况，比如说在宝安中心片区，花样年华的这个房价啊，这个下跌了 55%， 这是腰斩的，从高峰期的420万到430万降到现在的185万。同样是宝安中心片区，说这个金虹凯旋城的房价跌幅是 38%， 从高峰时期的1070万降到665万。在宝安沙井片区，这个柏林君瑞的房价也跌了 38%， 从高峰期的约730万降到455万。后面还讲什么南山科技园区啊下降 34%， 从高峰期约1900万降到1252万。然后南山前海片区啊等等等，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去念了啊，福田八卦岭片区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我们看到这个房价下跌少的 27%， 这个大部分都是 33% 左右，30几。多的话能够达到 55%。 如果你在计算 CPI 的时候把这个房价也计算进去的话，你就知道 CPI 下降的幅度远远不止 0.2%， 它的通缩会非常可怕。当通缩来临的时候哈，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物价会变得越来越便宜嘛，那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是坏事情。物价越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我可以再等一等啊，就像房价下跌一样啊，从420万跌到185万，那我再等等的话，说不定就跌到85万了呢，是吧？于是的话，大家就更会等，更加会延迟消费，而延迟消费呢，就会造成生产的低迷。你不消费的话，就不需要生产，不生产的话，就不需要雇人啊。于是的话，大家又没有工资，没有工资的话，就更加不敢消费，于是呢，就进入恶性的循环。所以，其实不管是通缩还是通胀啊，都是会严重的，这个就是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通缩其实比通胀更可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都喜欢通胀，政府喜欢通胀而不喜欢通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即使是有一些人他们手里有钱的话，他也不敢花啊，他要拿这个钱去应对债务，去偿还房贷，偿还车贷啊，偿还学费啊，然后呢支付日常开销等等。所以中国现在就是第一次出现了房贷的金额不但没有上升，因为中共过去一直是靠这个房子卖房子卖地，这个靠这个债务扩张嘛，靠这个信用扩张来增加这个市场上资金的这个投放。那现在的话呢，由于这个大家不但不买房，反而加速还房贷，就造成房贷的这个数量呢反而减少，总的这个金额反而减少。这就是信用开始收缩了啊，就开始收缩信用。收缩信用的话，它一定是经济进入一个衰退期了。 而且这衰退到就是说，现在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根本就发不出工资来，像天津市蓟州区的交通局啊，它的失业编制人员就已经9个月都没有发工资了，他们已经开始堵门抗议了，还有一些维稳人员啊，他们的这个钱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中国现在债务的问题呢，就变成了一个，老百姓在尽量的还债，但是的话呢，由于老百姓还债不消费，那地方就没有税收，没有税收，同时他们卖地也卖不出去，卖房子也卖不出去。于是的话呢，政府就没钱了啊，而且政府其实之前还借出了很多的钱啊，就是借出去的钱啊。现在这个钱就像习近平搞这种"一带一路"哈，还把很多的钱借出去，这种钱的话呢，现在也没有办法收回来。这个钱其实如果能收回的话，我觉得能够缓解中国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所有像什么碧桂园呐，像什么恒大这种房地产暴雷哈欠的那些外债。如果当时习近平没有通过"一带一路"大撒币的话，其实中共是完全有这笔钱可以把这些公司买下来的。在这个 Virginia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大学叫威廉 Mary 哈，这个是那个学 MBA 在美国是属于 top 的这种，就是威廉 Mary 这个大学教 MBA 的。他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有一个叫做 Aid Data 啊这么一个实验室，刚刚呢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呢说，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向沿线国家借出的钱高达11000亿美元啊。11000亿美元，足以应付中国现在债务危机了啊！11000亿美元，就恒大、碧桂园的债务危机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这笔钱已经被习近平花出去了。现在这些债务呢都已经到期了啊，然后呢，这个中共官方呢就想收这钱的话呢收不回来，所以中共在这个放贷高峰时期是在2016年啊，就当时这个习近平觉得中国特别有钱，然后开放就是每个人每年这个可以换5万美元那个额度嘛，那应该是2014还是15年的时候这个放开的。然后的话，当时中国放贷高峰啊，当时一年放贷的总金额啊，对外啊放贷总金额就是1500亿美元。中共当时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债务扩张去控制那些发展中国家，但这种债务扩张其实是你买不来好的啊，人家花你的钱也不会念你的好啊，反而觉得你特别傻。当年毛泽东时代曾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就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啊，当时这个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时候，阿尔巴尼亚那个头叫霍查嘛，那个总书记，他就说："这个我们凡是有困难的话，我们只要找中国，中国就给我们。"然后这个中共当时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时候，相当于每一个援助阿尔巴尼亚，就是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每一个人的这个钱，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4000块钱。当时很多人一个月就是挣30块钱、40块钱，就等于是把当时中国人10年挣的工资全都给阿尔巴尼亚了，让阿尔巴尼亚人民希望他们能过上好生活，但人家根本就不念你的好，他们跟中共要了很多很多的物资，运过去之后的话就露天堆放啊，完了之后都被雨淋坏了，他们也不心疼啊，凡是不是自己东西啊，根本就不心疼，反正没了之后再跟中共要，所以对于这样的国家哈，你去援助他，你不能够这个产生任何的这个，他也没有感恩之心，也不会回报你啊，然后你这个钱等于就打了水漂了。但中共当时就通过这种债务扩张去这个控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美国发现中共的这种战略企图之后呢，美国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贷款啊，就等于跟中共 compete 啊，就这种竞赛啊，中共贷款他们也给他们贷款。但是美国的贷款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专款专用，而且呢要有透明监管的。而中共在借出钱的时候的话，根本就不管，你这钱给你之后的话，你爱怎么花怎么花。结果这些钱基本上来说都被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就给贪污了啊，所以贪污了嘛，那当然偿还就变成不可能的了，就没有可能了嘛。债务的问题解决不了啊，这个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造成中国自己的流动性枯竭啊，流动性枯竭之后呢，于是就会出现通缩。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再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共被迫印钱还债。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所研究院的院长叫李稻葵啊，这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了。他在2020年的时候进行过一项研究，当时中国的地方债就已经达到了这个100万亿，达到了100万亿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李稻葵提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有三项啊，三项内容。第一项的话就是，由中央政府吸收一部分地方债啊，要求中央转移20%。比如说地方欠了100万亿，那中共的话就给地方拨款20万亿啊，那剩下80万亿的话由地方来还，但前面这20万亿呢由中央央行来还，为此要发行特别国债啊，就是20万亿。但是你发行这20万亿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从2022年到2023年，中共已经发行了50万亿的货币， 仍然没有办法从通缩中跳出来，就是因为这个钱根本就没有进入市场，只是在金融系统中空转啊，所以你再往外放贷的话也没有用啊。所以第一个问题，靠中央来印钱还债啊，这是李稻葵提出来的第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解决方案的话，就是地方债务要延期啊，之前10年、15年要还债，现在的话延到20年、延到30年，而且现在各地纷纷推出4年内免缴本金和利息，也就是说在4年之内的话，你们不用还钱，而且也不付利息。期待有一天当经济回温的时候，债务问题能够自然解决啊，这是坐等天上掉馅饼啊，这是不可能的啊。第三个的话就是地方政府把那些已经卖出去的地，如果他们没有使用的话，就是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开发的话，由政府再收回。收回的话等于政府多了一笔资产啊，然后呢想办法把这个资产处置了之后再用于还债啊，这就是李稻葵提出来的三个主张。我们看到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主张它真正是有什么创新性啊，都是那种强买强卖啊，或者是说就是借债的这种方式。如果这样的方式还不行的话，那中共就只能真的是开始印钞了啊，就是地方政府还不了钱啊，地方政府这个没有这个发不出工资啊，这个没有钱发工资啊，那就印钱给你啊。这种印钱的结果呢，就会造成恶性的通胀啊。所以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想，那我能干点什么能够让我的财产最大的程度的保值呢？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啊。这就像洪水到来的时候啊，就像诺亚方舟里边讲的那种洪水到来的时候，你真的想保住自己啊，除非你能上了那个方舟，否则的话是没什么希望的。所以在中国现在的老百姓如果能换美元的话，当然是我认为是几乎是唯一保值的方式哈，就看你能不能换到美元啊。然后呢，你在美元其实如果存在中国银行的话，中共最后有可能会强制换汇的。我1999年当时在伊拉克出差的时候，当时伊拉克就是恶性通胀，当时这个一美元换他们当地的本地货币叫迪纳尔啊，一美元换2000迪纳尔。我们那时候在伊拉克，虽然我们也没太多的钱，但是比他们来说还是有钱多了啊。我们当时给别人小费的时候，司机小费的时候，就扯一把钱给你啊，因为那东西真的是不值钱啊，跟废纸一样。那个时候，凡是汇入这个伊拉克的钱，如果是美金的话，一旦汇入伊拉克的银行，他马上给你强制的转换成为迪纳尔啊，就是这个伊拉克的这个本国的货币啊，根本就不让你提美元。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中共将来真的没钱的话，老百姓手里边其实还是有一批美元的。老百姓的手里边，因为有很多人就是这个，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比如说他本来就在外企发的工资就是美元呢，啊，或者有这个海外的亲属给他们往回寄的美元呢，这些美元的话可能存在他趴在他们的这个银行账户里边，工商行美元账户啊，或者是招商行美元账户、中国银行的美元账户。如果中共有一天真的没钱需要美元的话，可能会强制结汇啊，就让你强迫你把手中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咱们就看一看这个事儿到底会不会发生吧。所以其实钱还是真的得存到这个像有法治的地方啊，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啊。比如说你存到新加坡呀，存到日本，存到美国呀。但是现在像新加坡也好，或者像香港也好，现在他已经拒绝大陆的人往那个里边存钱了。就是你在他那存美元开账户的话，他要查你很久啊，甚至可能根本就不给你开了。那么这个中国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债务问题哈，那么这个债务问题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造成它这个债务的这个暴雷，就是房地产的暴雷。这就说到这个碧桂园了哈，碧桂园这个暴雷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因为它已经债务违约了。当时债务违约的是连一个1500万美元的债外债都还不起，而他要还的那个钱可能上百亿啊，就是这个外债啊就借了上百亿的美元，但他连1500万都还不起，所以他的这个违约呢已经是必然的了。那怎么办啊？就是恒大已经爆了雷了啊，中共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麻了爪了。那么碧桂园又爆雷怎么办呢？10月8号的时候，路透社呢就发了一个消息，说中国的监管机构要求平安保险集团控股碧桂园，就是碧桂园没钱的话，由平安保险集团购买他的股份啊，然后呢就等于是购买股份的话，就等于注入这个一大笔资金给碧桂园啊，就等于是把碧桂园的股票卖成 cash， 然后拿它去还债。这个事儿就随即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平安股价呢就大跌啊。平安这个后来他就对外发表了一个声明啊，他说他们没有收到相关的要求，但是呢，平安拒绝让他的董事长马明哲接受采访，然后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和广东政府也不回应置评的请求。碧桂园也不回应置评的请求啊，大家都不吱声啊，说明这个事情背后很有可能他们还正在勾兑，就算是还没有达成共识的话，那么这个在中共一定要救这个碧桂园的情况下，这个我觉得 平安的这个保险资产，我大概查了一下啊，平安的保险资产的话呢，大概是它控制的，它的资产大概有9万亿啊，这个是我们查到这个中国平安哈，说是9万亿，但是9万亿呢，大家知道这个资产是净资产加上负债啊，你不知道这个平安保险公司它的负债到底是多少，我们只能看到它的总资产，那我们不知道它的净资产还有多少，当然也就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接下来碧桂园这个盘。就算是能够接下来碧桂园的话，那么其他别的房地产暴雷，现在说万科也要暴雷嘛，这万科是最优等的学生了，在这个房地产领域啊，现在的话好像也要暴雷。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中共最后真的可能没有办法，只能印钱啊，确实是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办法了。OK，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啊。如果您觉得我们谈的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十一，德济苍生。中华文明度过劫难。根据世界各民族的大洪水传说，洪水过后，几乎都是只有极个别的人幸存下来，重新繁衍新的文明。在大部分传说里，每个民族都只有一男一女幸存下来。圣经里记载的只有一人诺亚一家幸存了下来。而在当时，古中国巨大的人群和中华文明却奇迹般地度过劫难，得以整体保存和延续。从《山海经》等古籍的记载推断，上古中国的文明中心应该在昆仑山一带，那里海拔非常高。昆仑山被称为万山之祖，又称昆仑虚、昆仑丘或玉山，是亚洲中部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北侧是海拔1000多米的塔里木盆地，南支延伸到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共筑世界屋脊。昆仑山全长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米到6000米。《山海经》记载说，地瑶台、地库台、地丹珠台、地顺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北。众地之台在昆仑之北。这里说的地台被用作祭祀和观测天象之用，一般都建在京畿附近，是国家的文明经济中心所在地。当时中华文明的中心就在昆仑山北面的新疆沙漠一带，那时候那里还是肥沃的土地，后来随着岁月的变迁才慢慢风化为沙漠。大洪水时，居住在昆仑山一带的中国人因为所处地势海拔非常高的缘故，得以及时逃到了昆仑山，避免了被洪水淹没，所以很多人幸存了下来，度过了这场大劫难。 这个过程也使中国成为当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留下了大量史前文明，比如河图、洛书、周易、八卦、阴阳、五行、中医、星象等等等等。静心想想，上天通过尧帝的圣德之事，能使古中国文明度过这场劫难，这何尝不是有意留给人类，来启发我们今天对人类历史的背后安排和目的进行思考呢？华夏民族能在当时度过两次大劫难，是不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和呵护呢？由此看来，这之后中原大地上各代天朝起伏跌宕的精彩演绎，一定是上天极富深意的安排和运化的展现吧。治理洪水。圣经记载，大洪水在第150天时完全退了下来，诺亚一家人也得以从方舟里下到陆地上生活。洪水退去后，中华大地上的很多盆地、低洼地带，或者被山脉阻挡的地域，洪水不能彻底消退，大量土地仍然处在被淹没状态，水患也经常发生。于是，尧帝专门派人根治洪水。刚开始负责治水的人是共工，尧认为共工这个人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谨，背后却飞扬跋扈，所以尧就询问群臣有谁可以承担治水的重任。大家都推荐鲧来治水，尧说鲧喜欢违抗命令，刚愎自用，最终可能会危害族人，不适合承担治水的重任。可是四月都一致推荐鲧，建议尧启用他试试看。尧就任命鲧去治水，吩咐他一定要小心谨慎。鲧是禹的父亲，他治水主要采用围和堵的方法，违背水性，结果9年过去了，什么成效也没有。情急之下，鲧竟然冒犯天条，把天地的神土息壤窃取到人间来治水，最后他被尧帝罢免，并被杀死在禹山。这之后，一位奉天命下世的大德圣王大禹治水的故事正式上演。大禹治平水患，积淀了一个稳定的中原地理大环境，为中原大地未来数千年文明演绎和传承创下了不世功勋。关于这段历史的具体情节，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讲述。无为而治。尧帝德济苍生，带领中华先祖们度过了两场大劫难，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稳定发展。到了尧帝在位晚期，天下被治理得非常好。高士传记载说，帝尧时天下太平协和，百姓生活悠闲自在，无忧无虑，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到处是一派人间仙境的景象。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田野路边拍着泥土唱歌，悠然自乐。路人看到老人快乐无忧的样子，都感叹地说，这些都是尧帝的圣德所赐啊。老人听到这句话就说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何利于我哉？我太阳出来干活，太阳下山回家睡觉，自己早景喝水，自己耕田吃饭，尧帝帮了我什么忙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鸡壤歌》，它描绘出一幅尧帝时代 世外桃源般的绝美景象，画面质朴安详，意境深长悠远。虽然过去了几千年，今天听了仍然让人神往不已。除了激壤歌外，尧帝时还有著名的康渠谣。据说尧帝时期有童谣这样唱道：利我争民，莫匪而急，不时不知，顺地之责。大意就是，我们老百姓都丰衣足食，生活得快乐自在，无忧无虑，这些都是因为帝王择批万物的恩德所赐。我们老百姓什么都不懂，只知道顺从帝王的法则而行。在歌谣里淋漓尽致体现出来的是纯真的百姓和淳朴的民风，他们和自然相合为一，共同营造了这幅优美宁静的桃源画境。帝王无声无息地恩泽万物，从来不强加干涉百姓什么，只是引导天下顺应自然大道。他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遵道而行，润物无声，使百姓几乎感觉不到帝王的存在。这景象在黄帝时也曾出现过，就像黄帝梦游的华胥神国那样，为后世留下一幅幅令人神往的画卷。也许这就是帝王追求的无为而治，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在人间的展现吧。发明围棋，创作乐舞。尧帝的正妃是散宜氏的女儿，名叫女皇，女皇生下了丹朱。另外尧还有九个庶子，不过这十个儿子都不成器，没有什么德行。据说丹朱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静不下心来，并且说话虚妄，喜欢争辩。于是尧因材施教，发明了围棋。他把阴阳生克、治理天下和修身养性等大道理蕴含在围棋里，用来教化丹朱，这就是围棋的起源。说起围棋，大能帮助人领略阴阳生克之道，小能使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让人的道德和智慧通过对弈过程得到升华，内涵堪称博大精深。尧帝还任命智做乐官，智后来效仿大自然山林溪谷的声音，做了大章之乐。大章又叫大弦，是六代乐舞之一，用在夏至日这天祭祀大地的仪式上。据说乐师们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百兽听了纷纷跟随音乐起舞。人们都认为这首乐曲能感化自然万物，使他们和谐相处。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